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每一次牧者抱抱团周一的啦啦队开始的时候，乐意都是很兴奋的，在这里等着为牧者打气。在这里等着为你打气的还有谁呢？
嗨，我是小光。
我是唯一的男的啦啦队队员周清风。
亲爱的牧者们，欢迎你来加入，让我们伟大的周老师不要那么孤单啊！我今天想到一个挺有趣的开场白，就是想请两位来续讲一句句子。我的句子的开头是：听了这么多牧者的故事，对我的人生，
听了这么多牧者的故事，对我的人生来说，我在发福。
发福，
发福好像是发胖的意思哈、但是我说的这个福是福气的福，
嗯
啊，就是看到更多神的恩典和祝福。
我呢就听了这么多牧者的故事呢，对我作为牧者的人生感觉是越来越模糊又越来越清晰
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嗯，
因为呢我发现很多不同的牧者的生命令我觉得牧者的生命是多元的，
嗯
啊，不是单一的。
对对对
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认知呢就是好像又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就是清晰。
明白，就是不会再这样样板化、
嗯、
啊，觉得哎呀牧者都是这样的，其实是很多元化。我呢就觉得听了这么多牧者的故事呢，对我的人生很有启发性。我很记得不止一位牧者说什么呢，他说外面有逼迫是难，但最痛是教会里面的破损的人际关系、
嗯、
不止一位牧者这样说，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性，也知道啊，真的要好好为我们的牧者来代祷。我也非常佩服你们在这么多的磨练当中仍然持守神给你的召命。那我们呢马年呢抱抱团的主题是牧者全人健康哈、为主发光。本集春季谈灵性健康，今天我们继续听乐华传道的故事。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各位牧者家人平安，又是我乐华继续跟你们讲我的故事。上一周谢谢你们听我讲那些事儿，这次透过和你们说故事，让我有机会把事情再捋一捋，才更发现上帝对我和爸妈真的是无微不至。而今天我想跟你们聊聊，在我爸妈回天家之后，我走过了怎样一段路。先从父亲走的时候说起吧。爸爸刚走那阵子，我整个人是懵的， 按理说我是传道人，我比谁都清楚信主的人有永生，但道理明白是一回事儿，心里的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儿。那时候我陷入了一种很深的虚空，特别是每次看到我爸生前喜欢的那些文房四宝，想起他在书房的场景，我心里就想，人这一辈子最后能带走什么呢？我无法回答我自己。那段时间我也祷告，可是祷告也没劲儿啊，我就开始找书看，看我们家族长辈写的回忆录，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写的书。我看着看着，看到别人经历的苦，我开始感叹道，原来我们家还不算最苦的，这反而让我觉得好受一点儿。现在回头看，也是神怜悯我吧，允许我那段时间在别人的故事里喘口气儿。但话说回来，我当时心里很清楚，别人的故事只是暂时的止痛药，我心灵的空虚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而且当时我妈妈已经患了老年失智症，我跟她说，她不会懂我的心情，我的苦情也只能跟神说了。后来，有一天我祷告，跟神坦白了我内心的苦，内心的郁闷。那天神感动我，让我想起一句话，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可是我忽然醒悟到，我们信主的人是日光之上的人啊，这一下子点醒了我，是的，日光之上的人，生命的意义是在于神，因为只有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而我们活着就是为他而活，敬拜他，侍奉他，这就是我们人生全部的意义呀。从那以后，我重新有了力量。可是啊，弟兄姊妹们，这道理想通了，但生活里的那些不习惯，却是一点一点慢慢适应过来的。我爸妈特别疼我，以前我们三个人去超市，他们都80多岁了，买了一大堆东西，两个人还抢着拎，死活不让我动手。还有啊，我以前几乎从不带钥匙，因为他们总是说，哎，你不用带，我们肯定在家等你啊。他们怕钥匙沉，怕我麻烦，哪怕自己要出去，也得等我回了家才放心出门。以前不管有多晚，客厅总亮着灯，总有他们在等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有个姐妹叫我去她家看个特别节目，看完已经半夜12点多，我推开门，哎，我爸在看报纸，我妈在打瞌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晚不睡呀？我妈说，嗨，等你呀。这些小事儿以前觉得是理所当然，现在想起来，全是厚厚的爱呀。爸妈走后，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回家，一打开门，只有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灯光，也没人等我了。房间是空的，我的心也落空了。但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我回家开门前，心里就有一个感动，仿佛神告诉我说，你不要想家里没人等你。你要知道， 主耶稣跟你一起回家了。于是我就学着在开门前说，主啊，感谢你跟我一同回家。就这么一句话，我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不再是空房子了，而是主陪着我一起进的。还有一次我感冒，不停地咳嗽，当时我担心气管炎又发作，现在有一个人在家，如果气管炎犯了，那可就麻烦了。还记得那个晚上，我咳嗽不止，起来祷告，求主让我不再有气管炎。很奇妙的是，我心里有个清楚的感动，拿个枕头垫高一点。我照做了，把枕头垫高，咳嗽真的就止住了，一觉睡到了天亮。后来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分享，他说可能是因为头垫高了，你的气管就被打开了，所以就不咳嗽了。你看，连我睡觉头要垫高这种事儿，神他都管，他就是要让我知道，你爸不在了，但我还在，你的日子我一天一天陪着你过。乐意在访问我的时候和我分享了经济手艺的故事。有种手艺叫经济，黄金的金，继承的继，就是陶瓷器摔碎了，用天然漆把碎片粘合后，再在裂缝上撒上金粉、银粉或者铜粉，让裂痕变成器物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更美的花纹。我想，这正好能说明神在我身上做的事儿。爸妈刚走的那阵子，我真的觉得自己碎了一地，那些愧疚、迷茫、孤独，那些日子就像是瓷器上的裂口，又深又疼。但现在再看，那段破碎的日子也可以成为我生命中的花纹。我不需要把伤痕故意抹掉，因为它们确实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因为神的同在，让每一道伤痕都镀上了恩典的金边，而这个被修补、被医治过的生命，让我能够走进别人的破碎里。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父母都老了，有的已经80岁左右，出现各种问题，像老年痴呆、情感障碍等等，照顾起来特别不容易。有一位姊妹，她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母亲有情感障碍，这让她非常辛苦，常常哭得很伤心。于是她来找我，现在每个礼拜我都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听他倾诉，陪他祷告，也听他分享内心的感受。对于他的处境，我很有共鸣，也比较能够理解。我这个过来人也常向他解释为什么他的父母会有某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我牧养上的帮助。走过这些路，我才渐渐明白，上帝不单可以用恩典来修补我的伤痛，成为生命中漂亮的花纹，还可以使这些伤痕转换成对弟兄姊妹的祝福啊。
Thank you.
对了，我们又为乐华打气，也透过为他打气，我们一起来学学为别人打气的点子。哎，今天我觉得首先让周老师来发挥，因为他是冷面笑匠啊。
对，
请你说一句幽默的话来鼓励一下乐华传道，为他打打气。
我没有我什么鼓励啊，我只是提醒他一下，记得带钥匙
哦，
因为现在呢找这个开锁的师傅也不便宜
哦。我呢就想跟他说，很想来你家做一顿饭给你吃，因为他说从前什么都是父母做的嘛。
我就想说呢，乐华传道啊，可以想象回天家的时候，你一开门父母就在等着你。
那如果要为乐华今天讲的故事起个题目，你们会说是什么题目呢？你们觉得他的故事的精髓在哪呢？
我要用的就是春节的时候常常会说的岁岁平安，但是我说的这个岁是破碎的岁。
我的是薄开云雾见日光。
我的是伤痕是真实的，祝福也是真实的。往往我们在人生这种破碎当中也看见神的祝福。师母都知道了，但我们与一些遇到困难的朋友们同行了，我们不只是表面上体会他们的感受，还是要体会他们内心深处一些深层的感受，还有一些期望。那现在我们就尝试哈，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都没有真的跟乐华传道谈过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尝试一下哈。如果能说中，我相信在收听的乐华传道会非常高兴。如果我们说的不准确，也请你多多包涵，而且可以告诉我们你深层的感受。那就请我们的咨询师，首席咨询师先来吧。
我想乐华的这个感受呢，我觉得是跟父母的离去有关的。尤其他那么多年陪伴父母照顾父母，离去他就不舍啊。当不舍的时候呢，这种哀伤呢转化成其他的一些情绪，比如说自责啊，他就会觉得啊，我怎么会跟父亲还会有冲突啊，不理解他呀，照顾不周啊，这个是这种哀伤中很正常的其他的一些反应
啊。我觉得这样说很好，因为可能他自责他会以为是非常恐怖的事啊，不应该这样，或者想不要自责也不行。但如果他知道是因为哀伤的转化的话，他就会知道自己现在在经历哀伤的过程当中是正常的。那就不会因为自己这些自责或者其他的情绪感到太惶恐。
对，他假如不太接纳自己这种哀伤啊、自责啊，那就会出现一种迷茫。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哀伤，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所以是不是我们三位都觉得，其实他可以接纳自己深藏那种哀伤，是可以接纳的，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等待神。或者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透过神自己和他的神圣的相遇啊，就慢慢去疗伤。
当然我们也需要留意呢，假如这种哀伤时间过长的话，还是需要注意的。虽然说我们接纳这种哀伤，
如果过长就找周老师来聊聊，他也愿意与你同行的。
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更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神
们常常说，当人生遇到苦难，例如乐华传道这样就很大的哀伤事件，对吧，会使我们更能思索人生的意义，而且生命也变得更有厚度。但其实也不一定，坦白说也要看我们经历这些哀伤，经历这些困难，我们怎么去消化，尤其是在神面前。那我就想到一个带给我们思考的一个例子。话说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们聊天聊得很深入的。有一天我就谈到从前我在恋爱方面的一些痛苦吧，都过去了。但他的反应呢非常激动，而且就是说，哎，男人都是不好的，男人都是很糟糕的，他这个人肯定是怎么怎么。我当时呢就愣住了，因为他的反应很大。我就跟他说啊，可能要不要歇一歇，暂时不谈这个话题，我看你情绪很激动。然后隔了大概我忘了是一天还是两天，他就向我道歉。他说他就不由自主的把自己过去给男士伤害的那种痛苦呢就爆发了，所以当时就很以偏概全的，很主观的就说了一大堆好像是骂男性的话，其实当中呢也有很多是不客观的，例如说全世界的男士都是怎么样等等。然后他为什么道歉，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带入我的经历，然后最后好像那个事情呢就不是安慰我，而是在发泄他自己那种苦毒。他也因为那件事情就知道过去原来他的伤口还没有处理好。所以作为牧者，如果我们的伤口没有处理好呢，当遇到一些小羊需要你辅导或者同行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把自己过去受的一些伤害没有处理好的苦毒呢就加在别人身上，到时呢可能也会伤害对方，对方也得不到很好的安慰或者是同行。这是我很深刻想跟两位分享。那两位也可以分享类似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分享一些正面的经历，就是经历伤痛然后能化作你自己生命当中美丽的花纹，也能帮助别人的。
这个伤痛呢，我就讲到我的妈妈去世的这件事情了。我的妈妈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很突然
啊，就很快就离开了。而且她去世的时候呢，我当时没有在身边，我在另外的城市。等我回去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在妈妈在世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姐妹几个关系都非常好的，所以她的离开就非常的难过。又很突然嘛，就是你心里没有预备。然后又没在身边，所以我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哀伤，也很多的自责。所以到后来呢，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啊，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就想，哎呀，妈妈要在就好了，可以一起去享受，就觉得很多的遗憾啊。但是慢慢慢慢呢，就是我也会常常想起她照顾我们、养育我们的时候呢，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是他可以跟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我们所有想法呀，我们所有的计划期待都可以告诉他他就会鼓励我们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当然是很积极正面的事情，越是这样就越不舍嘛哈。但是后来慢慢就想起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善良啊、美好啊、豁达呀，我们就觉得很感恩，
全程给你们了，而且
对，
你看你多善良，
就很感恩，就说哎呀，上帝把这样的妈妈赐给我。我后来就发现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啊、做法上，就好像我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有一个榜样在那里，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蒙福的啊。所以我结婚以后呢，我婆婆常常跟我丈夫说的一句话，就说啊，你跟他结婚是你最好的选择。
哇，
这个是肯定的了哈。我的经验呢也是跟亲人的离去有点关系，因为我的爸爸呢去世的时候挺年轻的，只是60岁他就离开了他是患了肺癌的。那个时候呢，我表面上好像那个哀伤还不算是很厉害，不过呢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内心呢是产生了一些苦毒而且这种苦毒呢是投射在别的人的身上，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抽烟的人 我在街上面看见，特别是在那些公众的地方，
抽烟
抽烟的人呢，我心里面特别的不喜欢，甚至于有时候我心里面偷偷的咒诅他们，你才应该患这个肺癌。
嗯
啊，但是呢，
你爸不抽烟的，
年轻的时候抽过一点，
但抽不多
啊，但是后来已经戒了哈。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那么痛恨那些抽烟的人，后来呢我发现呢，其实把那种苦毒我自己没有察觉，然后呢就转移到那些人的身上面。后来当我有这个发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还是需要处理一下自己内心还没有处理好的那些感受。
所以周老师也很坦白哈，就让我们知道，真的透过反思，当你遇到哀伤不好的事情，透过反思我们可以更明白自己。那最后请小光师母就简单为乐华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为乐华献上祷告，献上感恩，你赐给他这样爱他关心他的父母啊，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记忆。你也现在带他的父母回到天家，求你特别的来纪念乐华多年对父母照顾的付出，帮助他，安慰他，让他慢慢从这样的哀伤中出来啊，也让这样的经历成为他的祝福。也让他因着这样的经历去祝福其他更多的人。我们也把所有听众中有过经历哀伤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哀伤都成为美丽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咱们当牧者的应该无所畏惧，靠主必得胜，
得胜，得胜，得胜。
可是啊，坦白地说，有时候我会担心讲道讲得不好。
哎，说真心话，我就担心弟兄姊妹发现我常常和师母吵架。
哎，其实我也担心新来的同工会超越我。
一起正视内心的恐惧，
同来掌握平安的窍门。
复活节期间，4月6号到7号，
牧者抱抱团，孟晓光师母为你主讲，从恐惧到平安。
是的，我们有复活节特辑，从恐惧到平安，我们请来晓光师母，他会结合心理学还有圣经的内容还有亲身的体会来和你分享这个话题。那今天请团友思考些什么呢？周老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们的伤痛有没有化作美丽的花纹呢？
那今天谢谢你们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风，
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心。